自心就像水，这个就华严经法，诸佛讲影像。所以这两句话说，自心是能现，佛像是不现。在有能有所的时候，所以能和所都是幻。说这个道理是很深的。那么在这个禅宗啊，这个地方可以啊，可以这个体会这个道理。那又从唐朝的皇帝问南阳宗国师，国师回答他：“陛下，你应当在毗卢扎那的顶上行走。”皇帝呀、啊，你应当在毗卢扎那佛的头顶上走路。啊，这我先举这一条。嗯，还有禅门禅宗初开悟，叫做到法身边啊，破重关就安住于法身。向山还有三观，还有向上法，向上是什么？是法身向上。这重关成安住于法身，这个禅宗叫你就是陷入在法身这个量里头。这个法身向上才能见于佛齐呀、啊，你这个知见才跟佛看齐呀、啊。所以禅宗三观齐破的人，他的见跟佛见是一样的，就到了向上一路。佛说佛中老说向上一路，这是什么向上？不是咱们这个向上，咱们都一个向上流，不是咱们这个向上，是法身向上，从法身还要向上。所以这是个大事，这是一个有大志气人做的事儿啊！我们往往都是一点点就满足了啊！所以陛下应该在毗卢扎那顶上行走，法身向上。所以这个，那就这个就不是言语文字什么所能说的了。所以这一切，你自心现一切佛的影像啊，这一切影像以及能现的自心，虚界如梦如幻如无想如影啊，就是法身，还有法身向上实在。所以禅宗的这个法身向上，跟这个密宗这个大圆满这相通的。所以密宗在毗卢扎那佛之上又添了一尊佛，叫做阿达尔玛如来，就是表示法身还有相上时啊，不拓在法身树中。这就是原来的华严经。底下这个彭居士他解释了，所谓无碍庄严解脱者，他是以无碍庄严解脱门嘛。什么叫无碍庄严解脱呢？是离一切相，成一切相，这总是不落两边的。离一切相就能成一切相，就好像法身无相，也无不相，现一切相，一个道理。离一切相，成一切相，虽然如梦如幻，这一切都如梦如幻，也不坏这个梦幻的境界。所以这个永明大师说，大作梦中佛事，建立水月道场，大作梦中佛事，这就是梦中佛事，不坏这个梦幻之境。如果不入这个梦幻，不入这个梦幻法门， 就是沉空赤极，我就是这不动了，无为了。那你就跟舍利弗、大目犍连，当年在法华会上，你对于这个法华会上种种的这个佛的说法，种种的神力变现，多少大菩萨成佛，多少大这个人这个正菩萨，这种殊胜世界，这个大目犍连、舍利弗，他们跟瞎子一样，跟聋子一样。说这个经大家觉得听不懂，应该觉得更难得，听不懂是很当然。连阿罗汉都跟瞎子一样、聋子一样，我们能够听一遍，能听懂一点儿都是好的。那有许多道理就是很深呐、啊，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叫不坏这个梦幻境界呢？就是免得像他们一样啊，当年在参加这个法会，跟如聋如盲。嗯，怎么说法华的是很多的阿罗汉痛哭流涕啊，云何一法中我不知此事，在一个法里头一直跟着佛，佛始终就说的是这个法呀，而这些个人他就不知道啊，他就如聋如盲啊。这是第二位了，是吧？第三位，居舍底罗居士，他说：“我开了旃檀座如来塔门，他有一个旃檀的座的一个如来的塔，开这个塔的门的时候，得了一个三昧，得了叫做佛种无尽，佛的这个种是没有尽的。我入此三昧，我入了这个三昧。”我就见这个世界的一切佛，从恰色佛一直到种种佛，我用一念之间，我能见百佛、千佛、百千佛，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为真殊佛。这也就是一个念佛啊，佛种无尽呐、啊。底下就是这个彭尔林解释了，他说这个佛种无尽是为什么呢？就是有普贤的愿和行，普贤十大愿望大家都很熟悉啊。就是该由于普贤的这个愿和行，它具有四句都是无尽啊。就说众生界虚空界尽，众生界尽凡这个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愿乃尽。然后要虚空界没有了，众生的也没有了，众生的业也没有了，众生的烦恼也没有了，我愿乃尽。当然这些都不可能尽，所以他的愿就无尽了，说他四句普贤愿具有这四句啊，啊，所以这些都无有尽故，所以佛种无尽。所以入这个三昧就是佛种无尽，佛种是没有穷尽，因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些都无有穷尽啊，虚空无有穷尽，众生无有穷尽，众生的业、众生的烦恼都没有穷尽，所以佛种就无尽。故曰：我知十方一切如来毕竟无有半涅槃者，没有说是佛就是半涅槃走了离开了我们了。都最好的例子就是这个智者大师嘛，隋朝的智者大师读法华药王菩萨品，药王菩萨焚二倍，是真精进，是真供养。读到这个时候，看见在这个印度的灵山那一会一个法会，释迦牟尼佛在说法，大会的诸大阿罗汉种种都在座在听法，这个法会绵然未散呢，那还在进行呢，谁半涅槃了？是吧？因为咱们是这种生灭见这种，就说释迦牟尼佛半涅槃，那智者大师绵然未散，法会还没散呢。所以说十方一切如来毕竟无有半涅槃者，就是这个。大家也知道极乐世界说叫阿弥陀佛半涅槃，继任者是观世音菩萨。大家要知道这都是示现，这个对于有很多是念观世音菩萨往生的人，那么他在一定时间之后，那阿弥陀佛就半涅槃了，观世音菩萨成佛了。对于念佛往生的人，那阿弥陀佛还照样在极乐世界是佛，没有半涅槃，这都无碍。 格格所见不同啊，大家知道，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格格的法界是不一样的。你就跟我在坐在旁边，你就见观世音菩萨成佛，我就见阿弥陀佛还没涅槃，没有妨碍。只取阿弥陀佛涅槃，才有观世音菩萨补位，是咱们众生的情见。这都是经上说的，不是我说的。所以这一点我顺便也说一说，免得大家担心，怎么阿弥陀佛还办涅槃呢？十方诸佛毕竟无有办涅槃者。故知诸佛报化该一切数，诸佛的报化，这个一切数都报这个，这个数目是没法说的啊。这个是像这个阿僧祇品说的，这个华严经说诸佛的报化该一切数啊，穷一切时，一切之间无有穷尽的，这是如来寿量品说的。遍一切处，这些佛的报化身是菩萨住处品说的，就是佛所现的报化身是如此，该一切处广大多的不可说。遍一切处哪儿都有，遍一切时，从任何时候不要担心，处处有佛，时时有佛。咱们这当下都是佛，佛就在这儿。他怎么不然怎么叫遍一切处啊？怎么遍咱们这个时候啊？就是当前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没办涅槃呢，佛咱们不但不在印度，就在咱们这儿。所以明人说这舞台不就在这儿吗？非得跑到山西去找舞台。啊，如是念佛，二谛平等啊。所以真谛和俗谛都是平等的啊，生灭亦如。什么叫生，什么叫灭啊？都是如了。所以如来者就是这个如是我闻啊，就是也是说我闻是如啊。所以就是一个如字非常重要啊，生灭亦如啊。如字就是它这很妙啊，它这个不一不异啊，如就是相同啊，说他们两弟兄啊长得一模一样啊，如同一个人一样啊，他不是两个人他才说稍微是一样的如吗？所以说个如，他就不是从二出来的嘛，他就一样，他就没有分别，他就是一呀、啊。所以一和不一，它都包括这个如字，生和灭就一如了。嗯，就好像那个水上那画画，你当初生当初灭，生时就灭时啊。这样念佛，就是一切都平等，生灭就离开生灭了啊。净悟来，净未来劫，无有间断。你这个念佛，诸佛不涅槃。这个念佛人的念佛也就没有间断了，那这就是大成就的境界了。你离开生灭了，没有间断了啊。这个是二。第三就是念佛，今天不讲了啊，这大家要休息，天气很热，我这咳嗽也来劲了啊。这个念佛名字成就最正方便，就看这个标题我们就知道了。念名字咱们都知道，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个最胜的方便了、啊。在底下就是念毗诺扎那，毗诺扎那就是咱们释迦牟尼佛的化身的名号啊。你叫依照本，可知道本师的功德，意念本师的功德，遵从本师的教导，本师叫咱们念阿弥陀佛，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听话嘛啊。第三就在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就越来越亲切了，越来越跟我们啊。就越用得上，前头难一些啊，是深入一些啊。咱们这个大家啊，这是这个就是一粒耳根允为道种，就是不管我能是明白几分，哪怕它只要在耳朵里一进去，云眼成为你道的种啊，我这一点是肯定的。在座今天大家每一个人，不管是多或少，都立了耳根啊。这个殊胜的这个华严经的所讲的华严中最殊胜的三昧， 啊，这个彭二林居士把里头汇集起来给我们，啊，所以说是一个精炼，啊，精炼，啊，把这个好像是什么，啊，什么药啊，这个精炼，啊，所以给我们这里头就是啊，可以得到很大的法益。这个很谢谢大家，天气很热，下一次时间不变吧，两周以后下一次，啊。啊，隔一周，那下一次。诸位这个出家在家的大德，我们这个华严念佛三昧论，我们这个共同的学习，今天是第三次，我们争取这个第四次就圆满。那么这个论呢，大家很多人坚持啊，继续听啊，这很不容易，因为这个是华严经的精华，华严经呢，经中之王啊，当时。在说这个法的时候，连大阿罗汉都听不懂啊！啊，所以因此呢，啊，所以我们这个凡夫啊，要想完全能懂啊，那就是很稀有了。所以有不懂的地方是很自然的，但是一粒耳根引为道种，咱们耳朵这么过一过啊，它永远成为极殊胜的道种啊，因为它是经中之王啊。这里面我们总多少能吸收一些，这都是醍醐啊，啊，这就是稀有。所以我们啊，不要去啊，那个还有一些不懂啊，感觉的不满呢、啊，而应该我有一些得到一点点启发，都是最殊胜的启发。我自己也是这样啊。那么今天呢？这叫这个问题越说越集中了啊！第一是念佛法身，第二是念佛的报化身，怎么念呢？啊，跟我们来说啊，我们就很难体会了。啊，是殊胜啊，是好啊，啊，但是如何呢？如何下手呢？这第三呢，就谈出这个问题来，直指了啊。第三是念佛名字成就最胜方便，我们怎么念佛的法身呢、啊、怎么念佛的报化身，念佛的名字大家都亲切了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等等，都是念佛的名字，这我们很熟悉。这个念佛名字是怎么样呢？就是最殊胜的方便，他就把念法身、念报化身全包裹在里面了，那就是我们这个日常很熟悉很亲切的这样一个、哦、我们已经啊这个很熟悉的啊，这个就是一个最殊胜的方便。方便要深入解释还话很多，我们就用最通俗的话来说，方就是方法，便就是便利。所以我们要度众生，我们要取得成就，我们要得到一个便利的方法，那有个法子，我说众生怎么能够得度啊？啊，有法子，法子要有便利啊。我常说有人得了病啊，就说你现在赶紧飞到美国去，那有一个大夫，那设备最好，就可以治你这个病。但是咱们一般的老百姓，你现在怎么能到美国去啊？你要办护照，什么办去这个多少美金的这个邮费，到那一投大夫这个医药费，那就不是个书生，是有个方法，这个方法咱们就对咱们说有跟没有一样，是吧？农村就告诉你，街道有个大夫，他是老大夫，退休的，非常非常好，他专治你这个病，就在你这旁边远不远两个胡同，这就方便了，医药费很低，出门不远就到了。这就是方便，而这个方便是个什么呢？是最殊胜的方便啊！在一切的方便之中，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所以称为殊胜。 特殊胜过一切，所以叫做殊胜。所以我们往往啊，历代的祖师啊，历代的大德啊，啊，把这个啊，这个殊胜的这样一个便利的方法呀、啊，就传下来了。所以我们要是知道了这个提法之后，我们对于念佛名字，我们这个体会就深入了啊，这个念佛就亲切了啊，这个念佛的功德也就殊胜了啊。因为这个是啊，你一个人你这个啊，你这个理解力啊，啊，你这个心境啊还不同了。他下面说的很好，夫法身无证，假于名而法身显，报化无边，源于名而报化该。啊，这个意思是什么？法身无证，证是证照，没有什么迹象，没有什么踪影你可以找，没有什么形象你可以去摸去抓去看，法身就是这样，你抓不着摸不着看不见，是吧？没有一切的这个踪迹。但是呢，假借这个名字呢，法身就显现了。那么阿弥陀佛，这一句就是佛的法身，你念这一句的时候，佛的法身就显现在这一句之中啊。所以它是最胜方便的，你不可捉不可磨的啊。但是怎么样呢？啊，你这个假于这个名字，法身就显了，法身就是啊。所以这个名字很有关系啊。这瓦匠在房上要瓦刀，底下就把瓦刀给穿上去了；要泥，泥就上去了；要水，水就上去了。啊，这个名字这个是实物，是名就是照实啊。啊，你念这个名字，法身就显现了。报化无边的，无边的报化身呢，这广大的无穷无尽的。但是你就是因为你圆这个名字，一切报化都该过进去了，该是该过的意思啊，报化都在里面了。假乎名，圆乎名，圆于名啊！你圆念这个名字，无量无边的这个报身、法身，全该过在你一句里头了。所以说，上面说，所以这个他这个论做得很好啊，他这个一步一步紧凑啊，念法身功德无量，念报化身的这个功德无量，怎么念？一句名字，法身就显现了。一切报化身都概括在里头，无量无边的报身化身都概括在里面了。底下他就引证这个《华严经》的经文，这个偈子我念一念：华严的须弥劫赞品，临受地狱苦，得闻诸佛名，不受无量乐而不闻佛名，所以于往昔无数劫受苦，流转生死中不闻佛名故。啊，这个句子就说我们为什么要念佛的，知道佛的名字，念佛的名字啊，自己很深刻，我宁可受地狱的苦而能听到名字啊，我不愿意享受种种的快乐，无量的快乐，我不知道，不闻佛的名字，我不知道佛法呀。这跟这个一般人的这个思想就完全不一样啊。一般人那还要这是啊，我这个都贪图这个眼前之乐呀啊。现在是我宁可受地狱之苦，是何等的苦啊啊，他无处不是，这个地狱中是一人一满，多人一满，自己就遍满地狱，他处处都在受苦，而且无停止的受苦，死了一吹就活，活了再受，受了再死，死了再受，我宁可受这样的苦。现在有的人这念佛碰点不如意的事，得了福点了，对，跟这个精神，宁受这个苦，得闻于佛名，不愿意受种种享乐，在天上啊很快乐呀，但是天上很难闻的佛的名字啊，这修福的机会也很少啊。 啊，他们都很享受，都很好。你做功德就很救人，都没有这机会了啊。左林可这是说这个，所以与往昔，我所以往昔无数劫我受苦的生死中流转，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听到佛名字啊。啊，佛的名字很难得闻呐、啊。阿罗正道阿罗汉，只知道咱们这个世界有释迦牟尼佛，啊，他是这个，他们如果不从释迦牟尼佛这儿闻法，他不能知道他方的佛呀。啊，是释迦牟尼佛告诉他的，自己不可能知道。所以这一段呢、啊，说得很深，就说这个为什么这样，就是他很远大，看见三世因果了。无始无量劫来流转呢，就是因为不闻佛名嘛，所以我宁可现在受点苦啊，哇，都希望解脱呀，啊啊，所以这是只听见佛的名字已经直胜音，就中了很殊胜的音了，何况速速纪念呢？怎么一念跟一念的怎么相继呢？何况这样呢？他又引证。引证这个大智慧的文殊菩萨啊，这文殊菩萨是智慧第一啊，所以大家都朝五台啊求智慧啊，这智慧非常重要啊。这个文殊菩萨特别提倡念名字啊，说这是大智慧的菩萨啊，所以才能体会到这儿啊。这文殊般若经说啊，欲入一行三昧，一行就是不二的行，不是又说说这又说说那，又垫这一头又垫那头啊，又想很多人念着佛，心里还惦记着道教，惦记着气功，种种的，这是都是心中不专一啊。一行三昧，不没有这么些纯杂，很没有那么些杂夹杂，很纯一啊。就应该怎么样呢？要入这个一行三昧，什么叫一行三昧呢？怎么样去入呢？要入的办法就是应处空闲呐、啊，你应该把这个空的时间把它抓住啊，啊，利用这些空闲的时间呢、啊，这个事情你现在今天歇班呢、啊，这就是空闲的时间了，啊，不要去溜市场啊，东转西转啊，你好好的啊，舍诸乱意，在空闲的时候你坐下来。你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思想你把它甩开，不要心猿意马，不取相貌。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在不取相貌就是观想啊，啊，他这个地方就提不是要去观想，不取相貌，这都一行三昧，观想功德很殊胜，但是比较难，因为观想要在定中才真能做观。心中要不定就观不起来，观不清楚。我说这就是一行三昧，根本不取相貌，你不要观了，就称为一行啊。嗯，细心一佛，就把心拴在一个佛上头，不是一会儿又念这个佛又念那个佛，一会儿要想往生的阿弥陀佛，一会儿又有事要求观世音菩萨，一会儿又想这财不够了再念两句财神咒。这个是不是细心一佛，就念一尊佛，真正他们这个闭关修净土的人只供一尊佛，这就供阿弥陀佛啊，不过这个专一啊，专称名字，就念名字，就念这个名号，随佛方所端生正相。所以大家现在这个净土宗老要念息，这是文殊菩萨教导啊，随着佛的方向你端行正坐，朝着这个方向，这是为什么？这也为了是咱们行人的摄心呢、啊、有人问过善道大师，你干嘛要指定方向？这不是执着吗？他说现在你凡夫，你给指定方向他心还不专呢，你这个不给他指定方向，那他更心里头更专一不起来了。所以就是要这个方向啊，我佛在哪方我就冲着哪方，这心都专一了，就是这一个心了，能与一佛念念相续，能与一佛一念一念能够相续了，显为三世一切诸佛。所以这是最胜方便的，这个事儿谁都办得到，谁都有空，有空你坐下来杂事不想了，就念一个佛，老念 就在这样的念里头，你就能够见到三世诸佛呀。能够见到不等于说你一定见到，因为你到底舍乱意舍得怎么样，是吧？能是可能性啊，不是跟你说决定，倒不是，就有这种可能，就决定能啊。你要是这都这条件都合了，能够做到这个，嗯。为什么呢？念一佛功德就无量无边的，你跟念无量诸佛功德是没有两样的。所以不要紧，所以这就是华严的道理，一就是多，多就是一，这里没有分别啊。说龙树净土文，他说要念多少多少阿弥陀佛，不必这么还要兜个圈儿，念一句阿弥陀佛就无量无边的一切佛，不但阿弥陀，一切佛都包括在里头了。所以一就是多，是华严的道理啊。所以华严是殊胜，它难懂啊，它大包括小，须弥山包括芥子都懂，芥子包括须弥山，这就不好懂了啊。这个这多里头有一，无量中有一，一里头包括无量，包括 无穷大，包括一切数，一里头有多，这就不好懂了啊。多少万年是这个多少分多少秒，那一秒里头有多少万年，这又不懂了，都是华严的道理。因为现在再用一个科学话来说，空间时间和物质，这爱因斯坦的话，都是由于众生的错觉嘛，那有什么不可以啊？你根本说大的包小的，小的不能包大的，都是由你错觉了。这个大小的概念就是错觉，时间有长有短是错觉，有物质，都说物质是现实的，这科学都是物质，你认为有物质是错觉。所以这一段很好啊，引断了一阵，这是大智慧的文殊。所以有人这么主张的，所以有人就认为你们这个念佛这个很浅，谁都会念，这是愚夫愚妇的行为。那么是愚夫愚妇吗？那文殊菩萨你能说他是愚夫啊？所以说我们是遵从了大智慧的教导啊。所以现在们净土宗就是持名密宗讲持咒。那若那祖师说，你这个一个修行人有两件事情是不能忘掉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能忘的，一个是你一句咒，一个是你的种子字，实在不行有一个不能丢掉，随时随处都得有，都是一个道理啊。就是说是这个是最殊胜的方便，这就是这都是大智慧的结晶。又引证阿弥陀经，阿弥陀正也哪以支持名号，不是说一日说二日吗？说三说七日念阿弥陀佛就可得到一心不乱啊。啊，这个那就决定可以往生，得到一心不乱就决定往生了。故知功德名号，故名字功德不可思议啊。底下又引证华严经的两段，一段是兜率结赞品，以佛为境界，专念而不习，此人得见佛，其数与心等。就是以这个佛作为境界，我就专念这个境界，心要住一个境嘛，有了心就对相对的有个境嘛，就佛就是你相对的境，你就专念这一尊佛啊。这专念也是专一嘛，你不是念这么一句又念那么一句。现在很多人修行喜欢杂，求一个什么什么又求一个，什么什么又求一个，这种方式不如专一啊。啊，专一比那个书，这点大家要注意，因为专一才能熟啊。你东念一念西念一念什么都念一念，你就是什么也不熟啊。此人得见佛，其数与心等啊。啊，这个就说是这是接着这主张念佛呀。就贤首品说，若常念佛心不动，你念佛心不动，则常睹见无量佛，就常常可以看见无量的佛。若常睹见无量佛，则见如来体常住。你念佛心中不动不摇，这个比那个境界就高了。念佛就念，就是这个念佛心中就如不动了，心中不动了，那么你就可以常看见无量的佛呀。这个没有数不清的佛，没有数字可以能表达得出来的那么多佛呀。 若常常看见这么多的佛，你就可以看到如来本体是常住的。所以这都是说前头这一大段都是来说明为什么念佛名字是最胜的方便啊。所以佛的这个大慈大悲，就是要给众生一个方便的方法得到救度，就说不是让你到美国找个名医告诉你这个方法跟没说一样。底下就要进一步讨论，华严刚才这两段句子有不同啊，一个说就见着有数啊，见到这个佛的数跟你念的心是相等啊，一个就是无量多的佛呀，这两个是个差别在哪儿呢？啊，他头一个句子嘛是直说持名，啊，这念念嘛，这是有念而念呐，是吧？这念佛啊，就这么念呐，所以就说数了，没有离数。后头呢，他心不动啊，啊，虽然念而心不动啊，虽然就说念他的这不就离念了。即念离念，念而无念了，哎，就是哈哈，他心不动啊。嗯，这种情形，他就是从道化一直可以牵扯到法身，法身了，所以说无量，所以他的见佛是无量的，佛也是常住的。所以啊，人所知道的是有量的数啊，而莫知离量之数。所以有的人是计数，一天念多少，他不见得他就都是在数量里头啊。他念的时候，他能够离开这个数量呢，啊，那么他也就离开量了，他也能见无量了。嗯，人都知道这个是有这个名在数量之中的这个名号，而不知离数之名。这个名号就没有数量，它就是啊。就刚才说这就是法身嘛，法身显现，法身有什么数量啊？所以这个念佛就有持名念佛、实相念佛嘛。所以我们这个念佛的好处就是从持名念佛，这个是最容易的一个方法，这个是最殊胜的一个方法，你谁都可以做的，不知不觉你可以达到实相念佛了。实相念佛的时候，你就离开了数的数，念佛号的名字也是离开了数的名。你知道离开数的名号，名号不可以数量计，故终日念而未常念也，整天念佛还没有念呢。这跟金刚经的话一样，我度尽了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入无余涅槃，而没有一个众生是我度的，这都是般若啊。所以即念离念啊，你别看他拿树珠拿他那掐，他也可以即念离念呐，那个是形式啊，主要他是终日念未常念也。知离量之数，他知道这个数是离量的，念佛的时候你念一个佛就是念一切佛啊。这个就把这个华严里头这两种的这两个句子，一个有数一个无量，原因就说出来了。一个你就是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持名念，一个你这个持名念，就我常说这个我是一个这个两句话呀，啊，这都是这个弥陀要解里面现成的，从事持打理持，先就试念，你不知不觉就变成理念了，你这离量离数，这就是理念，从理念，也就是实相念，念实相。即凡心成佛心呐，就你这个凡心就成了佛心呐。嗯，底下他又说了，这怎么这么念佛而离念呢？他又以引证经文作为譬喻，这随好光明品说，这是佛的话啊。如我说我，佛自个儿也说我呀。啊，是讲说法的时候，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是不是？啊，或者我为法王，于法自在。 我是法中之王啊，一切法我自在，说我呀，可是而不着我，他思想里并不像咱们似的有个我呀，啊，他不，但是不可以没有这个假名，不然怎么说呢？啊，只好说我，他说我心中他是离了我的，他不着我，也没有我所，什么是我的？啊，这是我的，是我的财产，我的眷属，啊，我的房子，我的汽车，我的名誉，我的地位，我的观点，我的个性。很多人把这个我的个性看得很什么，这都是我所，都是我相，都要破丢干净才好。我这个如我说我而不着我跟我所呀，一切诸佛都是这样，自说是佛，不着于我也不着于我是佛呀，啊，这就是我们念佛的人也是如此，你念佛也是不着于我也不着于佛呀，这样念呢、啊、就是念十相佛十相念呢 啊这个所谓见佛是无量的。这不是说的很高悬了吗？究竟怎么下手呢？这下面一段就很好，但出入此门必依无数，你这个理解的是应当高，你真正下手的就应当很亲近，你是真正做到亲近，一定要，他这个必字很有分量，一定要依护数量，你不可能说就是我这个随意，我想念就念，我老念，你现在这个你现在做不到这个，你要是这么的话就是一天念不了多少。你一定要管自己，我定一个数，虽然告诉你以后告诉你离数，你先从数这开始，一定要依乎数，日需刻定课程，规定我有个定课，我一天是三千五千一万五万，那个弥陀要解里头那个藕益大师提的是从三万开始，三万五万十万，啊，那像咱们这不拘吧，啊，我们现在都开始，个人根据自己的这个心愿嘛。而且定一个课程，自一而万，自万而亿，一点点多起来，念念会增加的啊，就念念自个儿也喜欢念，愿意念，愿意挤出时间来念，就越念越多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念不离佛呀，我心中所起的念头都不离开佛了，到这儿就是好消息了。所以开始的时候一定要依乎数，这么念下去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之后你是自然而然，现在我们有很多这个朋友啊，这个他们都能达到这个，就自个儿就自己就念了，不要说哇现在我念佛怎么怎么管着我在这念，就自然而然就念起来了，就是熟了，这都要发展下去，你就是这个念头都不离开佛了。我的老师，我的夏老师，他就是这样。他说我这个我或者念佛，或者观想自种，或者接手印，或者想一句佛经的话。你说我你跟人谈话，你这手里接个手印，你就没不碍事啊？啊，你这个有的时候想一句经文，啊，有的时候能念，所以他这个就可以，任何时间都不离开佛。这念不离佛，佛不一心，佛就跟你的心就没有两样了嘛。你念念都是佛嘛，这像什么呢？打个比方很好，如月在水，佛跟你的心像月亮在水里头一样。月在水，月亮不是在水里头嘛？是不是？不是心里头只摆了一尊佛，一个实际的佛像在你心里头。就跟水里头出现月亮一样嘛，如春在枝，到了春天花都开了，这个春天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现在不是有这个古人有句诗很好吗？我很喜欢的，很有禅机啊，万紫千红总是春呢、啊，是吧？这万紫千红都开，什么是春啊？我要看春光春色，春光春色怎么看呢？你不是从这些花上看吗？是吧？啊，从花上见到春光春色了。那么春呢？是吧？ 在句子上，不然怎么会说是万紫千红总是春呢？这它不是在枝以外啊，所以枝这个春也就不离开枝啊。但是从枝子里头你找春了也找不着啊。所以这你念佛的人就如同这个样子，佛和你的心如水与月，如春与枝。如是念佛，这么样去念佛的话啊，名字即法身，所以就是说是从事持打理持了。你念的这个是名字，是持名，名字就是法身，念的是法身，那还不是理持啊，那还不是念实相佛呀。所以最高的菩萨的境界，念实相，我的实相念佛的境界，到净土中之最胜方面就在此，就在一个简单的人人能做的里头，而不知不觉让你达到一个最高深的境界。这不是任何其他的佛教的其他的修行方法啊，说禅定啊什么什么，那更不是气功什么这所能比的。他那个这个是直接就达到殊胜的境界，而这种时候真正念佛的人偶尔总也可以达到一下，老达到就成功了。为什么说名字就是法身？因为名字离开法身他也没有他的自信啊。什么叫名字啊？这个法身就是名字，因为法身骗一切嘛，法身骗一切，所以法身也就骗在名字里头嘛。那不但法身和名字如此，报化身也是如此，报化身跟名字也没有两样，名字和报化身也没有两样，所以这个依据名字，佛的法身、报化身都有了。底下又引证《华严经》，说这都所以呢都是《华严经》，有称经的，所以从它广来说是经中之海，从它深来说是经中之王啊。如来名号，凭为一个如来名号，一个佛的名号，跟法界相等，跟虚空界相等。因为虚空是无量无边，我们好理解，虚空有边吗？虚空之大是不可思议了啊！咱们地球是太阳系的一个一员，一个成员，太阳系是咱们银河的一个成员，银河又是更大的一个天体的一个成员，而这个成这样一这种天体一层一层大上去，没有边儿。你这像有多大？咱们看到银河就远得不得了了，太阳就近的是，银河只是一个很基层单位，基层单位，上头高上级上级还有上级，这个上级没头，虚空有多大？法身就遍满虚空了。随众生心的个别之见，你众生心量不同，你所见也不同啊。也就可以说世间所有的名字都是佛名，因为一切皆法身，你这皆法身，一切的名字都是法身的名字嘛，都是佛的名字嘛。随举一名，诸世间名无不摄矣啊！所以一就可以摄无穷无尽的 啊！所以《华严经》毗卢遮那品称引古仙诸佛种种的愿力不同，国土不同，但可以拿一个毗卢遮那来概括。因为什么？因为一切佛都有毗卢遮那障身，跟毗卢遮那的法身是同一的。而且古今不异故，古和今没有两样，所以古佛和今佛，所以一个毗卢遮那佛可以概括古今过去一切诸佛。这样来念佛，相信这样的 观念佛你念一个佛名就全收法界，就我们念佛我们的心量就大了，整个的法界整个的虚空都设在你这一念之中了。啊，全法界名，因为这个名字就是全法界的名字啊，所以就收了全的法界。念这一句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也不是未来，就超乎时间了，也不是十方上下是这个十方了，就超乎空间了，就离开空间，离开时间了。啊，这么念佛的话，十方三世的一切就在你这一念就全都在内了，没有剩下，不立刹那，不要再经过刹那，一弹指是60个刹那，不经过刹那成佛已经成佛了。所以我们说净土宗是至圆至顿的法，都是大家都念佛都是净土宗，但能这么信的人很少。大家不信，你们自己自问一下，过去是不是这么信的？能这么信的人很少啊，所以信是最要紧的啊啊！我说顿法嘛，极圆即至圆至顿之法，能这么念的话，不要经过刹那，就这个的60分之1，一弹指有60个刹那，那这一刹就是一弹指吧，怎么说它60倍？都不需要经过就成佛，已经全部大功告成。这第三、第四，念毗卢遮那顿入华严法界。华严法界就是一真法界，也就是这个华藏啊，它这个世界啊啊，一真法界啊，一真啊，这个是大圆满的境界。顿入就是顿法啊，我们都讲的是圆顿之法，不是那么一点一点的爬的方法啊，直截了当的。念毗卢遮那，我们怎么在提要念毗卢遮那呢？毗卢遮那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天台宗跟法相都是这么提的。毗卢遮那代表的是法身，卢舍那佛代表的是报身，释迦牟尼佛是化身啊。这个天台啊也是原教啊，现在这么说的人很多。至于显首华严宗呢，释迦牟尼佛是化身，这是没有什么，他们把毗卢遮那和卢舍那嘛，那么是一个名字，只是这个名字里头广略的不同啊，他们不再把这两个再区分了啊。我总之这个没有什么分别啊，就是说毗卢遮那的化身就是咱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说这个就像我们要意念我们的本师啊，所以我们这一切都不能忘本呐、我们的本师是极殊胜啊。我们一般只能相信释迦牟尼佛是个太子，出家了后来成道了啊，这后来涅槃了。这个是化身所显现的这样一个片段，真正释迦牟尼佛就仅仅是这样吗？是吧？那华严经的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这不知道多少劫早已成佛了，这是世现吗？释迦牟尼佛何尝涅槃呢？就咱们世间人智者大师念这个《法华经》。这药王菩萨焚身的时候分了2倍，他亲见灵山一会拈然未散，说到灵山说法那个法会还那说呢。所以这种生灭是凡夫，你有生灭你就所见的是生灭啊。所以这一我们就讲下去了啊，我们知道毗卢遮那嘛就是释迦牟尼啊，这个世主妙严品华严宗一品，十方诸大菩萨天龙鬼神所说的种种颂，都是说出自个儿怎么证的这个法门啊，都是要最后都是要成佛，这个发人信解啊， 令入念佛三昧，都是要成佛，令大家发生信，得到理解啊，要入这个念佛三昧。我们要念释迦牟尼佛也是念佛啊，这华严也都是让大家入这个念佛三昧啊。底下说如来现象品，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各有十方的诸大菩萨诸世主都会说偈子赞佛。等到十地品，每经过一地，他都说不离开念佛念法念僧啊。啊，所以咱们就每一座法完了之后念念三皈依啊，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啊。这个三皈依啊，有的人不清净啊，这个就还要注意了啊，就是最最最起码的，信了佛就不要再信其他的什么教主了，信皈依了法就不要再研究再相信别的那些个书籍了，在那就找窍门去，皈依了僧就不要再找什么牧师啊阿訇啊啊什么什么这个这一些诸如此类的吧，啊，就向他们去求教了啊，这个地方要很清净啊。所以从这个来看，皆为随书，这个实住实行实回向，这个十地，十地一地到十地，这个阶次虽然不同，都是以念佛为其本来的行持。古佛今佛，佛佛之道是相同的。我们举出一个毗卢遮那佛，就把一切佛都摄尽了。所以我们要念毗卢遮那佛呀。啊，在这个普贤十大愿王里头，常随佛学里头，他有一地啊，他这个里头这个十大愿王其中有一个愿就是常随佛学，老跟着佛学习呀，向佛学习呀，啊，都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看见没有？就像这个娑婆世界的毗卢遮那如来，所以普贤菩萨这个话说的这个毗卢遮那如来，不就说的本是释迦牟尼佛吗？啊，那这个世界的释迦牟尼就是毗卢遮那如来啊，从初发心，最初发心的时候起，就精进不退，所以六度是精进度啊，我们这个凡夫是进一退九啊，进一步退九步，进一步就比扭秧歌还差。扭秧歌是进三步退一步，那都很慢了，就不会怪了。你进一步退九步，所以难呐、啊。所以咱说这个世界修行啊，每个人刚刚发了点心呢、啊，就来了些障碍呀、啊，或者生病啊，或者来了些事啊，好容易有一点进展呢、啊，修持有点得力，马上又来点什么干扰啊，啊，就是说进一退九啊，啊，释迦牟尼同时精进不退。以不可说生病而为不生，这都是普贤这个心愿品里头的话，也就是华严经的话，不可说那么多的生命做布施，所以投身刺虎，看见老虎要饿死了就跳下去喂老虎，割肉喂鹰，鹰抓兔子，他的兔子来求救命，他就佛就把这个兔子藏起来，鹰就来了，也是来示现的，也是来试这个试验，是释迦牟尼佛前身嘛。说你就救了他了，你知道我要不吃我就饿死了。我说我拿肉替他拉肉，我将当一兔子那么大的肉，我给你。那行，你说这可以，你要有这个心，我就不要兔子了。可是就拿秤来腰。拿多少肉下去之后也抵不了抵兔子那个肉，身上肉都拉光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以不可说那么多生命来做布施啊，极言其精进呐、啊，是不是？我们现在大概舍一点外财，大家还都是很踊跃的，这就很难得了啊，很有功德了。你要说叫我们舍掉一个什么内脏啊，去救助什么人？这就有些困难了，是不是？不可说的生命作为布施啊，乃至于成大菩提，至于涅槃呢、啊？ 这个布是直还是开始的？从布施这样开始，这个六度的都圆满，成大菩提入于涅槃，如是一切我皆随喜，这样的一切我都随学，我都跟着学，这个是普贤菩萨的大愿。所以我们也看到，为什么我要意念咱们本师释迦牟尼啊，这个功德这个恩德是无量无边的。我们过去多少生中已经不知道多少次蒙受了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救度，现在还正在救度我们，正在救度，就在此时此刻正在救度我们呢、啊。所以这都是佛的恩呐、啊。这个我们本师是如此的功德，由于本师因地修行，这广大无边不可思议啊，这功德是不可思议啊。所以释迦牟尼毗卢也就是毗卢扎那，他所感的能所感应的所证的报身化身也广大无边不可思议啊。行者臣能决定性解，就指不就指我们了啊。这就是彭继清居士啊，他论里头啊，他引证了华严的话之后啊，啊，又指我们了啊。他说行者啊，真诚的能够决定的信解，能够相信，能够理解，理解什么呢？知一切佛不离自性，知道一切诸佛都不离开你每个人的本人的自性。啊，所以不是向外去求佛呀，啊，一切诸佛都不离开你的自性，其勇猛心。听到这个话，他还其勇猛心呢、啊。那我的自信就是一切佛呀。说你还有什么胆怯啊？啊，还有什么不敢呐、啊？是不是啊？啊，其担荷心，要承担。那我今本是佛心，敢承担啊！你这就与本师出发心时等无有异，你就和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最初发心的时候，那不刚才说吗？一发心就精进不退啊，就一直到成佛嘛。你就跟释迦牟尼当年发心的时候没有分别，所以出发心时变成正觉啊。这个因华严呐、啊，说这佛这个法华呀、啊，用这个莲花做譬喻啊，就是因果同时。荷花的特殊，好多好多特殊，出泥而不染，这是一点。荷花的这个功德很多，其中最殊胜的一个就是因果同时。荷花开的时候，莲蓬在里头了。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佛的果觉已经出现了。已经成功了，那个莲蓬不是后来花掉了又长出来的，花开的时候那个小莲蓬就在里头，就小点就是了。啊，这因果同时，这是因果同出发心时变成正觉，就是因果同时的道理。那再来个条，十点钟有外宾来，届时要休息，现在嘛我们还有五分钟，咱们就休息，咱们可以早点退出来，咱迎待外宾。等外宾走了之后，咱马上恢复。哈哈，晚上接着讲。讲下去，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行人呐，啊，我们也要如此发心呐。主要要知道一切佛不离自性啊。底下又引证《华严经》里头的几段。一个是极静阴海夜神啊，神啊，所以华严里头各种都有啊。你像这个这个过去啊，这个旧社会出殡呢、啊，它往往有一个这个他们叫开路鬼啊，一个蓝脸的很大的一个鬼，其实那是观世音菩萨，那不是鬼，所以这个佛菩萨现种种身。 念然大士是地狱中救度众生啊，说这些神呢什么的都是菩萨啊。这个极静婴海夜神他说我得到一个什么呢，就念念出生广大喜，一念一念之间都出生广大喜庄严的解脱，已能够入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围尘住法界安利海，可以入多少多少世界呢，我可以入不可说不可说的啊啊，那么多的佛刹里头围尘那么多数的，围尘是极小极小的东西，比电子还要小，不是说咱们一个土渣就太大了啊，电子已经小的不小的不大，现在还有比电子小多少万倍的叫中微子啊，这个可能是围尘，可能还有可能还不是，将来可能发现更小的，所以围尘之多之小就是那就是咱们就数是没法想得到了，而这种小东西是在这个太空之中很多很多啊，微尘呐、啊，这个微尘多得不得了啊！这个这么多的微尘数的法界安利海，像微尘那么多的数目的法界的安利海，法界的海呀、啊，这么多不可说不可说法刹佛刹的微尘那么多数的啊法界安利海，看见这么多法界的海。看见一切法界安利海，所有的一切的法界安利海中，所有的一切佛刹，所有微尘。你看，所以是无这个无在这个无微尘数那么多的法界安利海，在这个海里头看见，一切的佛刹，说这个安利海中种种佛刹，种种佛刹里头所有的微尘，每一个这个微尘那是多的不得了了，是吧？每一个尘里头，这就不可思议啊！你看小中还有这么大，我说已经比电子还小多少万倍万万倍了。这个里头每一个小微尘里头啊，有十个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佛国土，一个小微尘里有这么多佛的国土，所以这个小大完全不是咱们所谓这个概念的 啊小里咱们小怎么能容这么多佛国土啊？啊，每一个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那么多的佛国土，在一个小尘里头，比电子还小的多少万万倍的这个东西里头，啊，比这个一滴沙土一个分贝末还要小多少万万倍东西里头，有不可说不可说这么多的佛的国土，每一个国土里头啊，都有毗卢扎那坐于道场，你看看这个毗卢扎那的功德。在这么多的国土里头，每一个国土里头都有毗卢扎那在那儿做道场，在念念中成等正觉，他在那儿成佛，现种种神变，所现的神变，在一个微尘里头有无量的佛土，无量的佛土中都有佛，都有毗卢扎那，都有本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都那儿成佛，在那儿说法现神变，他所现的神变，遍满一切法界海。这就超乎咱们的这个思量的境界了，啊，咱们这个这么多里头，这么小的东西里头，里头有一个小洞，有无穷多的，又有佛国，都有咱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在那成佛说法现神变，而所现的神变，遍满一切法界海呀，遍满虚空，遍满法界，无处不遍呐。咱们对于这个佛啊，所以这样我们来看释迦牟尼佛，就比咱们那个老的观念啊，这个就是尼泊尔一个太子出家了，苦行求后来就做了菩提树下成道了，成佛了，涅槃了，啊，这是这个佛之伟大，这个功德，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进入一步。再有开福树花叶神。他入了什么地方呢？他入到什么入了什么境界呢？他入了什么门呢？他入了一个出生广大喜光明解脱门，入了这样一个法门啊！出生广大喜光明解脱法门，他意念他追忆毗卢扎那往昔所修行海，咱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生中所修行的，这修行多得不可说了，所以称之为海。 续接明线，这个过去的事儿都现前，他都看见。这是第二个神啊，就是说是这个毗卢遮那过去所修行啊，无量无边如海啊。还有妙德圆满神，得自在受用，则自在受生解脱门。受生是自在受生啊，不是堕入这个是母胎，是自在的受生。入毗卢遮那无量受生海，住到毗卢遮那无量无量的受生之海，他视线受生了啊，一见如来于一切世界一亿尘中无量佛刹视线受生，也还可就看见咱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一切世界一的小微尘里头，一小微尘里头的无量的佛刹。你看一个世界里好像微尘，一个微尘里有好些佛刹，在那儿视线，释迦牟尼佛在那儿视线，那儿受生了，出生了，常无间断，没有停止。我们能够这样念于意念毗卢遮那的功德呀、这样是故遍一切处啊，其功德是遍满虚空啊。过去的功德是无量之海呀、而现在还在度众生，在那受生，在多少多少世界中受生啊，视线受生啊，在那度众生啊，这么念于毗卢遮那，你这个意念就是佛啊，所以就是观经的话，是心作佛呀、这么念就是是心作佛呀。这个佛就是念呐、你这个念佛，这个是心作佛，是心就是佛呀。就这两句话，就是观经的话来解释，正合适。尽十方虚空，整个的十方虚空，乃至找一个像针尖儿、像个小芥子那么大的地方。